个圣经啊背景的。你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弟兄姐妹啊，就讲到啊这个段故事怎么发生的。因为讲到耶稣复活了，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显现过了，门徒们呢也高兴了，松口气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死嘛。所以说他们原来沉甸甸的心情啊，以为没有盼望了，以为全砸锅了，以为彻底完，现在发现耶稣复活了，弟兄姐妹，给他们带来了欢喜快乐。但是他的门徒不知道下一步当干什么了，对不对？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以前呢他们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以前呢他们都是跟着耶稣基督走南闯北的，有耶稣基督带领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听耶稣基督的吩咐，让耶稣基督带领。现在耶稣虽然复活了，但是的话呢，耶稣不是天天和他们在一起OK， 耶稣不是每事情都带领他们知道，告诉他们怎么做。所以说因为耶稣不能和他们朝夕相处了，那他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子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主荣耀的复活了，但是彼得却说了一句话，什么？我打鱼去。好，彼得到底是首席使徒了，所以他一说，其他的几个弟兄就说，好，我们也跟你一起去打鱼。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都是讲打鱼这段故事哈，但是在这一段的背景里边有三个神迹，我们发现哈，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专业打鱼的人呢，打了一夜居然没有一条打的鱼，没有，居然打到一条鱼，这个是不是很神奇啊？弟兄姐妹，这些人都是专业渔民呐，知道鱼在哪儿，什么时候最好。但是这些弟兄姐妹居然一夜没打到一条鱼，为什么？因为神不让他们打着吗？不很简单吗？连一条小鱼都打不着啊！感谢主。那第二个是告诉我们呢，他们听主的话，他们只往右边下了一网，就捕到153条大鱼啊！弟兄姐妹，你说不是神迹吗？因为捕不到鱼的时候是神的作为，捕到鱼的时候也是神的作为，所以这是第二个神迹。那第三个神迹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给他们呢，给他们预备饭食。耶稣基督没有带着米吧，耶稣基督没有带着面吧，但是耶稣基督却给他们预备了早餐。我们听过最后的晚餐，但是在主耶稣基督告别他们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他们做最后的早餐哈。所以说不但有最后的晚餐，弟兄姐妹，你还看到有最后的早餐。我们看到主预备最后的早餐呢。好，现在我们看彼得不晓得如何做的时候，现在耶稣基督来找他们来了，来找他们了。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找到他们以后，然后让他们来吃早餐，耶稣基督然后开始对彼得说话，对不对？彼得呢现在还是他们当中的代表，因为彼得呀这个时候的话呢，这最后的早餐的时候，哦，彼得心里边不晓得我们想是什么滋味，因为主和他们一道吃早餐，我不晓得他们吃的时候心情什么样子的，但是却知道他们把早餐吃完了以后，彼得没有办法回避一件事情，因为彼得他心里边肯定是波澜起伏啊。你想想看，弟兄姐妹，就在几天前，就可能在个把礼拜以前，耶稣基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都四散了 OK， 然后彼得的话呢还特别做了一件事情，三次否认耶稣做他的主，对不对？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的。所以在这次事件事之后的话呢，彼得有三件事情是感到特别不能够忍受的。第一个就是他不能够看见炭火 OK， 他一看见炭火就想到那个在耶稣基督被捉拿的时候，他去凑进去想跟看看耶稣究竟的时候，那些使女们呢在那儿点着一个篝火，对不对？在篝火边就问他呀，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吧？你也是拿撒勒人家啊，拿撒勒人一伙的吧？他就否认，矢口否认，对不对？所以当他看见炭火的时候，他心里边肯定是一种莫名的感觉。那第二个，彼得不能听见鸡叫，他一听见鸡叫，他一定相信鸡叫之前他三次不认主，因为主已经跟他定规说过了。那第三个事情，他不能看见使女，因为一看见使女，你知道他没有栽在大祭司的下边，他没有栽在这些祭司长文士下边， 他是栽在一个小小的使女身上，使女一句话他就跌倒了。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不是什么波澜壮阔的事情，但是在彼得的心中一定有深深的伤痕，这个伤痕就是挥之不去的，他三次否认主。所以几天没过，历历在目，这是耶稣基督和彼得对话的这个背景，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知道的。那接下来我们所看到就是说，耶稣基督问他，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我想今天的信息呢，主要是在这三节经文上面，就是我们看耶稣基督和彼得的对话，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这个对话的时候是吃过早餐，然后耶稣就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所以这段话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就吃完了早饭，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从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不是说要仅仅的你三次否认我，我三次给你机会而已，而是透过这个对话，耶稣基督要来挽回彼得的心和他失败的那个懊恼，他的羞愧，他的自责，他的自弃，因为他不晓得如何面对耶稣了，他还必然要面对耶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多少有这个经验，就是说你明明觉得自己应该得胜的一件事情上，明明你觉得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偏偏就在这个事情上我跌倒了，可能是我的强项，可能是我真的是特别有把握的事情，但是我却在这个事情跌倒了。然后你回头来向主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情似乎也有彼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能体会他的一点心情，就是有的时候会很懊恼，不是什么大事情，也没有什么啊多大的人物逼迫我，可是在小事情上我们却跌倒了，因此的话心中可能会自责呀。但是耶稣基督给彼得这样子的机会，叫他来重新审视他和主的关系，也更加让他明白耶稣基督的爱，不是说因为你做了一点错事他就反过头来啊反攻倒算，他也不是来找你算账，也不是找耶啊找彼得来质问，更不是来定罪彼得的。所以耶稣是用他的爱，用他的包容，用他的温柔，用他的饶恕赦免来接纳，来挽回彼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当耶稣一连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不是耶稣基督对彼得没有把握，也不是说嫌他回答的不干脆，而是说主耶稣基督要用他的温柔来医治彼得的创伤。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他否认耶稣以后对他是一个极大的创伤，是心灵的创伤。所以说当耶稣基督来医治他心灵的时候，就用温柔的话语，用爱的话语，让彼得啊得到确认，耶稣爱他，耶稣没有不要他，耶稣没有计算他，耶稣更没有拒绝他。所以以前我们也有可能弟兄姐妹你有失败过，但是你在回转向耶稣的时候，耶稣不去指责你，耶稣不定罪你，耶稣也不审问你，他是用爱来挽回你。所以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回转向耶稣，我们可以随时的回转到主的面前来，啊，主可以抚平我们的伤痕。哦，在前两次这个用词啊，耶稣都问你爱我吗？哈，当然是从原文字义来说，有很多的解经学家说这个爱字有不同，当然中文都是爱啦，爱爱爱，英文可能是 love， 但是在希腊文里边就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它的深度，表达它的内涵。那耶稣前两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耶稣用的是那个阿嘎佩的爱，弟兄姐妹可能听到过阿嘎佩的爱，说是神圣的爱，是牺牲的爱啊，是神圣的爱心，只有上帝能够做出来的爱，是深谋远虑的爱呀。所以耶稣问他，你是用阿嘎佩的爱来爱我吗？你用那个牺牲的爱，用那个神圣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回答的是用友情的爱，用菲利欧啊，菲利欧是友情的爱，弟兄姐妹之间的朋友的爱是用菲利欧。所以彼得说，我的爱呀，只能到这个程度上面，把你当作朋友啊，用咱们听得懂的话就是把你当哥们儿，是这样子的一个爱。当第三次耶稣基督问他，你爱我吗？耶稣基督知道彼得不能够用神圣的爱来爱他，因为我们是人呐。所以当没有被神圣，当没有被上边的爱来浇灌摸到的时候，你不可能有神圣的爱。所以我们爱常常是会有保留的，我们的爱有的时候会掺杂着失意，我们的爱会掺杂着杂质。所以说当耶稣基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说你是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你知道我爱你，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彼得就说，我只能用做朋友的爱能爱你就不错了，你知道我的，我是，你是知道无所不知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觉得这句话更应该触动我们，更应该触动彼得。主不是说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主也不是说你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吗？主是问他，很明显的对彼得说，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更深吗？这些东西和主啊，放在一个对面上面，是你爱这些东西呢，还是爱我？ OK，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面，把主放在一面。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有一个选择。那对当时的彼得来说，那些东西可能是指的渔船，也可能是渔网，也有可能指那些鱼，或者是那些饼。总而言之，耶稣基督问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彼得心里边被深深的震撼啊。可能彼得真的心中没有想过这么多，他也没有觉得我爱这些东西比爱主更深。所以弟兄姐妹，在人生中啊，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有许多的事要夺我们的心魄，要夺我们的心。你比如说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学问，我健康，爱情，家庭，友谊，成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周围的一些事物，也常常环绕着我们，我们也常常去追逐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假如说耶稣和这些东西相比的时候，耶稣说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更深吗？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做出一个选择？你说，主，你知道我爱你。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没有这种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不行，哎呀，你说我爱主吗？我也很爱主啊。你说让我真的给主奉献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拿不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不能够爱主超过这个一切。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住在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很发达，物质特别丰富。也许今天主要问我，你爱我比爱这些物质享受更多吗？那可能主耶稣就说，你爱我比爱金钱更多，你爱我比爱你的事业，你的名誉地位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娱乐，比你的交际，比你的应酬，你的宴乐，你的装饰，你的家庭更多吗？这是主常常呼召我们的。弟兄姐妹，很有意思啊，就是真的是我们常常会读神的话，有的时候也会背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却不明白神的话。一当遇到那个境况的时候啊，你才知道原来主的话是这样子的 serious。他所说的话，真的要遇见你要选择的时候，哦，叫我们心里边真的好舍不得呀。主啊，我既爱你，我也挺爱这个世界的啊。所以当主让你选择其中之一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咬牙牙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所以彼得当时就处在这样一种光景， 我们大家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是你知道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现在是严格意义上的，是真的较真了，是真的和耶稣基督面对面了。你真的要向他表达，他给你选择。啊，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糊里糊涂的过，这个很容易。但真正当你遇见那个场合的时候，叫你选择的时候，哦，确实是有难度的。所以彼得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境遇，主让他选择的时候，他可以自己深深的思考，深刻思考什么？思考平时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不是真的是为了爱自己呢，还是爱主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看到啊，让我们爱主更深。问彼得爱主更深，那其实不仅仅是问他这个，是表明说，哎呀，你爱这个物质啊，周围的一切呀，还是爱我？那耶稣基督还有另外一层深意，说我们爱主的时候，爱主更深呢，不是凭着我们的意思，不是我们凭着对圣经的解读或我对耶稣信仰理解，而是照主的心意来爱他。或者说，我们不该凭着血气，凭着我们的仁义来爱主。我们因为常常有的时候爱主是凭着我们的本性，凭着我们的意志，凭着我们的怎么说，凭着我们的血气来爱主。我一咬牙爱主了一次，为什么？比如说像耶稣基督在说他是谁的时候，他说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说人子是谁，所以这个说那个说，最后彼得说你是神的独生儿子，是啊，基督。耶稣基督说：“你说对了，说得很好。”那么下边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要背钉十字架，就是说羞辱，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要复活。”彼得连线就拉他，对不对？你不能去耶路撒冷，你更不能死，你死我们怎么办呢？这是一种心情。所以说，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就是常用我们的方法来去爱主，对不对？耶稣一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不干了，因为你上十字架，我们跟谁呢？我们怎么办呢？这是我们人常常考量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按照他的意思来爱主的时候，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晓得神的意思，你只得晓得人的意思。”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眼光，就是这样的境界。耶稣基督要透过让我们爱主来提高我们的境界，来扩展我们爱的深度。那还有彼得还有一次，比如耶稣基督在被捉拿的时候，是不是彼得就拿出刀来，然后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削掉一个？他也是爱主啊，他不想让他的主被捆绑、被捉拿，像奴隶被捉拿一样。他不愿意看到主是这样的受啊伤害、受羞辱，所以他要奋起反抗，是他的血气。但是主对他说：“受到褥鞘吧，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因为那是神所定的时刻，神所定的使命，耶稣基督要接受的。所以弟兄们，你看主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当他遇见事情的时候，会反映出我们的生命的实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彼得是用他的意志来爱主，用他的心来爱主，用他的肉体来爱主，用他的血气来爱主。他不是照着主的心意，不晓得神的计划是什么。你知道，当我们如果不晓得神的计划的时候啊，你可能爱主，但是却会耽搁神的计划。因此我们要爱主的时候，就是要照着神的心意。你看彼得爱主真的是舍命，他别人没拔刀的时候他敢拔刀，哦，这个爱的很热烈，对不对？这个爱的也很不怕，但是这种爱是照着他私意的，按照他私意体贴人的意思来爱主。有的时候人的意思会破坏神的计划，有的时候会拦阻神的工作。这是我们看到，如果爱主要照神的心意来爱主，爱主更深。那第三个，我们爱主更深的话是要听他的话，我们要听主的话。耶稣基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爱主的要遵守主的命令，主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最爱主的一个表现。那还有在撒母耳记上第15:22，这里边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还是告诉我，不管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都告诉我们要听命耶和华，听主的命令，遵行他的话，那是你表明对主的爱的一种方式。那耶稣也有这样应许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自然就是爱我的。弟兄姐妹，你们看主怎么定义你对他的爱，是说他有命令你遵守，这个人就是爱他的。然后的话呢，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弟兄姐妹，你看看耶稣的爱，上帝的爱，就是当我们要爱主的时候啊，遵守他命令的时候，神说我父必爱他，我也要爱他，爱到一个程度要向他显现。弟兄姐妹，所以有很多时候你看看耶稣向人显现的时候，耶稣怎么没有第一个向彼得显现呢？弟兄姐妹，耶稣第一个向谁显现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弟兄姐妹，彼得和他的这个同伴跟随主三年半呢，这是何等的在主面前重要。但是第一个显现的却不是向彼得显现，而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因为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爱主更深，所以耶稣忍不住要让他显现，耶稣忍不住不忍心让他失望了，他去寻找耶稣基督的身体，找不着了。不管是遇见谁，他就说你是看园的，你告诉我你把主放在哪，我去取他。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爱？唯有耶稣，在他的眼睛里面没有别人，只有耶稣。这种爱，所以说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弟兄姐妹，你如果不爱耶稣，你根本不可能耶稣向你显现，你也不可能得到耶稣的话和耶稣的确据。所以说，当我们要爱主的时候啊，你就知道我们照神的心意来爱他啊，就是爱主更深了。那么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的主配得这种爱吗？你觉得我们的主有资格得到你如此的爱吗？我们想想，做基督徒的我们想想，主啊，如果我抛弃一切，我的性命，我的一切来爱你，你觉得主值得吗？弟兄姐妹，当你爱人的时候啊，你觉得他值多少你就花多少，对不对？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去拍卖东西的 ？OK， 拍卖东西。当你买东西的时候，当你出价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值啊？常常我看见那个博物馆管的话，一说有差不多七八千万、一个亿啊、两个亿，哎，我觉得这东西给我都未必能欣赏得了。但是他却花两亿的美金，或者花八千万的美金去买一个梵高的画、一个向日葵，假如说啊，因为他觉得。弟兄姐妹，耶稣在你的眼中，在你的心中，他到底值什么？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心灵深处的一个衡量。所以当我们爱主的时候，其实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简单的事情都做不来，你更不要说给你考验的啊，生命有攸关的时刻。弟兄姐妹，这是说我们爱主更深。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受洗的事情哈，我们每到这个弟兄姐妹到感恩节，我们到复活节，我们要受洗。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挑战你说你要不要受洗，因为作为受洗是弟兄姐妹一个正当的事情，要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就这样命令 OK， 说你要爱我，你要听从我的命令。好，耶稣说你们要去普天下去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你受洗的话呢，是照主的命令。你也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哪个教会，包括咱们华府或者其他的地方，中文的英文的啊，所有的教会，很多有地方的教会也有一些人他不愿意受洗，我爱主就好了，我信主就好了，我干嘛要受洗？其实弟兄姐妹，恰恰你不晓得，在一个小事情上就能衡量着我们到底爱主有多深。他一个简单的命令我们可能都遵守不来，你让我们到考验的时刻，生命攸关的时刻来去爱主吗？因为所有的爱都是需要啊去考验，所有的爱都需要啊代价的。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受洗了啊，我们会想到聚会的事情。你比如说啊，今天下雨了啊，路很滑，我们要来吗？ 我们要开车啊，我在路上开车过来的时候，今天早晨尤其是小啊，把地可能弄得很滑，我们就走到495的这一段路上面几个拐弯，我就看见三起车祸。弟兄姐妹，我就告诉你，你来聚会敬拜，雨天路滑你有危险，你来吗？还有很多时候天气冷了，天气热了，弟兄姐妹，我们来聚会吗？信主，我们受洗，我们聚会啊，弟兄姐妹，还包括我们奉献呢。那弟兄姐妹，到底我们愿意给教会，到底我们愿意给主的家有没有奉献，全关乎到你是否爱主，你是否爱主更深。我愿意替一些家庭里边可能丈夫或者说妻子没有受洗的那一半家庭来祷告，来讲几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家庭里边有一半人啊，假如说或弟兄或者姊妹你还没有受洗，你知道给另外一半追求的好辛苦，他追爱主会追求的好辛苦。因为假如说两个人同时爱主的时候，这很容易，彼此还能帮助，彼此呢还能鼓励，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互相的来啊鼓励。可是当如果一个人爱主的时候，另一个人不爱主的时候，这个人爱主爱得好辛苦，因为他必须还要担当他的重担。弟兄姐妹，你开车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是一个车往这边开很容易，如果假如说一个车拖在后边很不容易，他要很费劲，对吗？假如说那个车不单不走，他要往回倒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他不单费两倍的力气，可能会费四倍的力气。所以说假如说你的妻子很爱主，假如说你的丈夫很爱主，你还没有那么爱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追求的很痛苦，他追求的很辛苦。你如果爱他的时候，你真的要体谅他，你唯一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能够体谅他，并且很好的和他来爱主，那是对他最大的爱，对他最大的帮助。也有这样子的家庭，我想我看过也不止少数，我们教会也可能经历不止少数。你会看见一个家庭爱主爱主爱得很辛苦，最后干脆算了，我也不爱主了，我太累了，你知道吗？反而就说这个不爱主，我会成为他的累赘。那弟兄姐妹，我要问了，他是很辛苦，他可能跌倒了，但弟兄姐妹，你有责任的。假如有一天你去面对上帝的时候，神要把这段事情找回来，说为什么他跌倒，神要找责任的，因为你。 OK， 弟兄姐妹，你能替你妻子担当这个责任吗？你能替你丈夫担当这个责任吗？所以当有一天神怪罪下来的时候，然后你说哎呀，那个时候是我，弟兄姐妹，已经无济于事了。所以现在趁着我们有时间来爱主，趁着有时间我们好好的来追求，弟兄姐妹，追求爱主，真的我们要爱主更深。我们相信彼得是这样子的面对耶稣，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说你牧羊，你喂养我的小羊啊。我们看爱主更深是要牧主群羊，我不多讲，因为没有时间。因为主说爱挽回了才有责任，主挽回了彼得对他的爱，夯实了彼得对他的爱，也让彼得确实知道主啊，我爱你，主要我，没有舍弃我，主没有批评我，主没有定罪我，他很心灵得安慰。然后主给他责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一个是说，第二个是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个喂养我的羊。 OK， 说喂养我的小羊，弟兄姐妹，小羊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是在年龄上很小，可能是小孩子，主说这可是家里边哈，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是小羊啊，年龄可能是我们的儿子，是我们的女儿。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刚刚信主，他们虽然岁数可能很大，社会经验很老道，但是的话属灵的生命却很浅，因为刚刚信主嘛，所以这也是属于小羊啊。所以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喂养就是说要给他们啊照顾，要给他们滋润，要给他们啊属灵生命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啊也有刚信主的，我们要喂养他们，还有我们教会也有很多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有两三岁的， 三十岁的、五六岁的，这也是小羊啊，主啊，也需要我们在这个时候，主说你要喂养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儿童事工也劝弟兄姐妹上心呢、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后裔，是我们的产业。那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明年呢，我们这个小孩子在两岁到五岁之间呢，啊、有一个看顾，有个照料，因为 nursery 一岁到两岁，啊、五岁以上有这个啊、children worship， 但是在两岁到五岁之间的这些孩子没有看管。弟兄姐妹，其实是很可惜的。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有感动的呀，这是在做主工啊，是来照养啊，在喂养啊小羊啊。弟兄姐妹，你们以为喂养只有是牧师做的事情，是长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喂养的职责，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么下面说，你牧养我的羊，牧养呢不仅仅是啊给他们食物啦，而且还要去看护、监察、引导、保护。就是说，我们不单要弟兄姐妹得生命，使他们得的更丰盛，也要看护他们、照料他们。弟兄姐妹，这是包括啊牧养在里边。那喂养和牧养啊加在一起，是使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更丰盛啊。主托付给我们责任，牧羊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也要有人来牧养群羊，另外一方面是要弟兄姐妹你记得，如果我们是群羊，我们需要有地方去委身啊。弟兄姐妹，我特别要讲这句话，就是弟兄姐妹，你不能做一个事不靠的基督徒，既不是在这个教会，也不在那个教会，既不在这个团契，也不在那个团契。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长进的，没有办法更丰盛的，因为耶稣基督告诉他的羊，你都要有圈，你都要归属牧人，你需要委身。就是当你委身的时候，你才会在教会的一个系统里边得系统的供应，得系统的栽培，得系统的喂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哪个教会都不属于，哪个教会有热闹你都去凑一凑的，弟兄姐妹，这种信啊，这样的信徒呢，其实是很难喂养的。那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因为你愿意委身，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来到华府教会，你安下心来，你要在这里边和我们一道来敬拜，和我们一道的来服侍。我们盼望你不单单是要乐意，而且真的是愿意，实际上和我们一道来同工，来在神的家中来做。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啊、能在华府委身，这样的话，作为牧师也好，作为长老也好，作为弟兄姐妹也好，我们也知道你是谁，你的状况如何。然后的话呢，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当你遇见挑战的时候，你知道找谁，弟兄姐妹。所以神的家是需要彼此熟悉，彼此来造就的啊。我愿意盼望弟兄姐妹有在神家委身的机会。那么对本教会委身，你可能是说转会的事情，如果是我们教会受洗的，你可以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啊，咱们就说咱知道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你有责任，你对教会有责任，对神的家有责任。 OK， 然后的话呢，我们盼望你委身以后啊，你才能和我们一道来配搭服侍。如果你不去转会，你也不是一个教会会员，弟兄姐妹，当我们找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不知道你愿意好还是不愿意好，也不晓得你是否愿意认同我们也好，还是不认同我们也好。总而言之，弟兄姐妹，我们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在我们一道敬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家，是神的家 ，OK， 是神在这地设立的一个家。所以我们大家都在那个家中一道来兴旺，我们的生命都一道来长进。所以，如果弟兄姐妹要转会的话呢，我不是做广告。但确实是真的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感恩节我们有受洗，我们有转会的机会，这样的话使我们更好的来和你知道你认同我们一道的来服侍，你认同我们在一起的来同工了。所以感谢主，我们愿意大家有这样的机会在神的家中彼此建造，因为神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带过来，不但让我们得生命，也让我们得的更丰盛，不但叫我们彼此认识，更叫我们一道的来同工，因为神所赐的都是为了要建造教会，为了要同工，让神的家得到建造。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所说的呢，更丰盛的生命，你要爱主更深，你的生命才能得更深的建造，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啊，主啊，变得更丰盛，主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所以情愿我们弟兄姐妹 多多的哀主，多多的追求主。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时刻，是你得荣耀的时刻，更是我们啊主啊宣告的时刻，因为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也是我们彼此来认可的时刻，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啊树上的枝子，因为枝子要托着我们，不是我们托着枝子。我们若离开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彼此连结尾声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家要啊壮大，我们知道神的家要啊发展。主啊，我们也愿意每个弟兄姐妹都从主那里得丰富的供应，叫我们生命啊能够啊更加连与基督。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